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你好
你好
你好，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妈地震。
对啊，我就想说你们那边还好吗？因为台南是还我觉得摇很久啊，可是没有之前那个围观那一次，围观大楼那一次摇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可是听说北部灾情很严重。
我是住的地方跟工作地方嘛，对，灾情都是可接受范围啦。啊，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正准备运动嘛，就感觉奇怪，怎么东摇西摇？那我很担心，因为我住的地方
以为自己喝酒喝太多，
有可能，或者说可能吃药吃太少了，哎，那个
哦，
对，然后。他的摇是那种上下左右一起摇，然后我住的房子是超旧的、
哦，
超级旧的，五六十年前的房子，楼上已经开始坍塌了，我就想说完蛋了，我会不会被活埋？是还好没有被活埋啦。对，
天哪、啊，哎、欸，很恐怖哎、欸，你那还五六十年啊？有什么龟裂什么的吗？
早裂过啦，都裂过了。
我看那个看推特，就是有人住台北，然后就po出他们家住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裂痕已经不是只有一条，是交叉，然后裂好几个。
哦、
然后他们那一整栋的都不敢住，就全部都搬走。
难道小 case 啊？我家是天花板已经坍塌一半了。
啊，那你还住在那边？你现在还住在那边吗？
啊，房租便宜啊。
那你坍塌一半是说你在地震之前他就已经坍塌一半了？
对啊。
那现在地震还好吗？
我不知道哎、欸，回去再看一下好了。可能过几天又开始有一些水泥啊，或者钢筋掉下来之类的。
哎、欸，你还保重呢？你这样子很危险呢、欸。
那奇怪，好像这辈子住的房子很多都很奇妙，不是那种很
老旧
的屋子、啊，不然就是感觉违建快坍塌的危楼。
哎呀、啊，不是心灵上的损伤，就是那个真的物理上的损伤。你为什么都会选这一种、欸？
哎，啊，便宜啊！那时候在台南住也是便宜啊。对啊，
哦，好啦，这有时候也是真的是只能为了那个因为金钱而做出这些，不然我们有钱谁要去住那种那么烂的房子啊？
嗯，不一定的，为了生活体验嘛。
啊，这种危险的生活体验，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啊，真的。
对，真的注意安全。对啊。啊，像我这次本来是明天要回乡嘛，可能就回不去了，因为我故乡在东部啊。
哦，
对啊。
我就是一整天都在看那个新闻的报道，然后就在追大家，就是 po 一些就是赈灾过后的照片，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怎样。
哦，就
然后我就看那个哦，东部的那些路真的是肝肠寸断，
真的是肝肠寸断了、啊，特别是苏花，哎，苏花改还应该还好，是苏花。有些地方直接坍塌，然后铁路的话是铁轨整个闭车，然后整个断掉，落石，
不然就是什么落石掉下来，然后就直接砸在
铁轨
正中央。
哎呀、真的天佑台湾，大家保重啊！哎呀、
大家保重。然后又刚好，我就一直觉得又刚好碰到那个连续假期，就是刚好要想要回到东部或者是去东部玩的人可能更多了。
对啊。
然后就好像会对东部人造成更多的那个伤害，就是除了那些地震带来的伤害以外，就是连观光都不能做。
欸、
是原本这段期间可以赚很多钱，
是没错，
然后就变成不能赚。
对，清明连假一般来讲，旅游的观光嘛，或是那种饭店啊，东大门夜市、花莲那些嘛，对，他们本来期待赚一波，我看都不用赚。
对啊。还有，真的是希望大家天佑台湾啊，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一次。
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我原本是想要来聊一下那个 FF 的那个
重制
版的，对，重制版的心得。然后我后来发现有一款游戏实在是太过好玩了，所以我就是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简单安利一下这一款游戏。
哪一款？
这款游戏是《龙珠交易二》
哦，
就是趁着正夯啦，因为那个 FF 重制版它什么时候都可以讲啦、但是这个《龙珠交易二》就刚好刚发售这样。
《龙珠交易》这款游戏我听过很多次，我记得它是西方奇幻文学作为基底的一款角色扮演游戏，我记得没有错吗？
动作角色扮演，因为它是卡通出的、
对对对对。
哎、欸，这样子你对它的认识也是还蛮深刻的耶。
也没有到多深刻啦，因为真的没有去玩、嗯、一代有云一下，二代还没有云。
那所以你有云过一代，那你知道一代大概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哦，
什么样的游戏吗？
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三个点啦、啊、第一个就是培养自己的角色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解主线任务去打一些原本既定的魔王或是拯救世界嘛。啊，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是类，它算是卡普空出的游戏，但是它比较偏向是 CRPG 的概念。
哦，对，
所以它是开放世界，让你可以自由自在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嗯嗯嗯，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个制作人啊，很多日本游戏的制作人，其实他们内心都有很深刻的那种欧美式的 CRPG， 就是那种《龙与地下城》那一种灵魂存在。
的确，
因为感觉就是这种 CRPG 玩起来最重要的核心，应该就是我们是如何去体验这一段在奇幻世界里面的冒险。
没错，
那个冒险的历程，那个是最重要的体验感。然后《龙族教义》就是之前那个 FF 系列也是啊，然后 DQ 系列也是啊，都是为了要重现这些经验而做出来的 RPG 游戏嘛。
嗯，
但龙珠交易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不想要走单纯的那种回合制的战斗玩法，
嗯，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卡普空自己最拿手的动作型的类型的那种游戏。
对，说到动作类型游戏，的确是卡普空的强项，因为他们最早是做快打旋风嘛，然后后面做、
啊、
哦，这一款 Luna 也很喜欢，就是那个魔物猎人。嗯
哦，对，魔物猎人。
对，
哦，这一款玩起来真的很有魔物猎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跟那个那一些什么十九手人面狮身啊，然后什么独眼巨人啊，那边对战那种感觉，那种热血感真的是跟魔物猎人是不相上下的。
对，
那、啊、当然魔物猎人它更偏向动作啦，因为它就是它的那个取向就是更加的就是纯动作型的游戏嘛、但是这个龙珠教义呢，它就是比较更多一点 RPG 扮演的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刚刚 Jack 讲到一代的那个体验，就是的确是还蛮这样，但是你没有亲身体验，你大概是不知道它，你漏讲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随从系统。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你知道随从系统这个是在玩什么吗？哦，
它就是可以雇用，也不是雇用，就是你里面的这些队员嘛，对，你是可以设定他的一些作业方式跟攻击方式，然后你在享受游戏的过程，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举止，这也是在玩游戏的体悟味、啊，
体悟味，
对，
对，就是他的那个 AI 啊，那。我觉得今天在介绍二代之前呢、啊，我就是可以先推荐大家，如果没有玩过二代的话，你可以去玩一下一代。然后因为一代现在，我觉得云会云不出它的乐趣，因为这一款游戏是属于那一种，你看别人云不会很好玩，但是你自己玩超级好玩的那一种。因为它就是很多在玩的过程中，你其实是在想象说我要等一下要去哪里，然后等一下要做什么样的冒险，然后我这个冒险正在跟独眼巨人决战的这个当下，我要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我是要隐藏法术呢，还是我去旁边就是爬到他身上用去攻击他的弱点等等的这些脑海里面的想象跟实际演示出来，就是实际操作角色去做出来这些动作，是这个是这一款游戏我觉得它的醍醐味之一啊。那你单纯只是看别人在玩的话，你就只是在看他们在打架、啊、然后他们在走来走去这样子，我是觉得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得到这一款游戏的乐趣所在。
同意啊。
那对啊，那这一款游戏一代因为它现在都打特价，然后超便宜的一款也才100多块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你如果对这款游戏没有玩过，然后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不用买二代，你可以先去买一代来玩玩看，这是
或者
自己个人先推荐的、
啊。你二代很想玩，但是因为短时间没有办法升级你手上的设备，那你可以先玩一下一代批判起来。
哦，对，这也是其中一个点，没错没错。然后我先把结论讲在前面，就是其实现在这一款二代我自己超级无敌喜欢，但我不会推荐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买的话，就是我不会推荐你现在就去买它，就是希望你可以等到它特价，或者是说之前卡普空不是被骇客入侵，很可怜，被骇客入侵，然后他们那个游戏发售的时程表都被骇客给秀出来了。那 如果真的是遵照这个时程表的话，就是今年年底会有一波龙珠交易的 DLC。
哎呦，
然后我就在猜，对，我就在猜那个时候再入手可能会是比较好一点的时机，因为大概价格也会降下来，这样
也比较完整啊。
是啊，是啊，是啊。那在进入这个龙珠交易二的讨论之前呢，我想要先跟 Jack 讨论其中一个我自己想到的一个议题。
嗯。
就是假设你想要买一款游戏，然后这款游戏它只有一些些要素你觉得好玩，然后其他地方你可能不是很喜欢，那你会愿意花全额买这款游戏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只要花了钱，我就应该要这整款游戏百分之百我全部都要喜欢，我才会花钱去买它？
我
你是哪一种？
偏向前者、欸嗯，而且，前者的部分我还是会有自己喜好的部分呢、啊。
嗯 哼，
假设剧情没有那么强大，但是它的系统啊，或是玩起来它的那个可玩性很高的话，我其实也是会入手。嗯、然后
哦，
你说全部都喜欢的游戏，目前在我游戏库里面或玩过游戏，可能没有到一半以上，其实很多都是哦，可能我觉得这个好可惜哦，或者这个东西有缺，所以我应该偏向前者。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是个人想一想，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偏向前者，因为真的很少人可以就是为了想要花钱，就是要让他完全百分之百喜欢，然后可能是比较那种。算是比例吧，例如说我喜欢他的动作要素，那他动作要素有做好，其他东西没有做好的话，我是多多少少可以接受，就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嘛。
对
对，那但是《龙族交易二》，我在玩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他好的地方做得很好，然后烂的地方做得真的很烂，
多烂，
对，真的是超烂的，真的超烂的。例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是那个他的怪物好了。它的怪物大概只有十几只，然后你在玩整款游戏大概四五十个小时的过程中，你一直就是你从等级一开始出去外面打哥布林，然后你练到等级五十了，你走在路上还是在打哥布林，
干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这
不是很单调吗？
对啊，就很单调啊，它有很多地方很单调啊，然后它的那个场景也是我是很漂亮没有错啊，但。那个丰富度没有做得非常好
哦，没有多样性。
例如说你玩，对，没有很多多样性。例如说你玩太七好了，太七每过了一个地图，它那个地图的多样性就是哦，峡谷是峡谷，森林是森林，雪原是雪原，荒野是荒野，每个都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龙族交易二》这款游戏，可能是他们经费不足吧，就是觉得说虽然是有做出一点点差别，但差异并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你。再加上这一款游戏，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它是很重视那个冒险旅程那种感觉，
嗯，
但是又来了，你又冒险个五十个小时，看起来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样子都是差不多的，这个你可以接受吗？就是会有这种一直在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种想法啦，对啊，
会接受，但是会觉得说，哎、欸，如果是独立厂家嘛，对，
嗯哼，
他有这样的状况，我其实是可以接受。但是，
哦，你说小游戏团队这样，
对你跟我说卡普空，然后做出来的游戏跟我说经费不足，你妈蛋姐卡普空哎、欸，
对啊，卡普空哎、欸，而且这一款游戏卡普空就算了，如果他卖个1100、1100、1200，好像还好，
八百，
但是他这个卖全额哦，他卖2100哦。
啊你是
2180哦，
啊你真的不好呢，卡普空。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那卖一个2180的游戏，但是玩起来的那种规模感就很像是在玩独立游戏作品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是会被媒体评价给骗去，因为媒体评价给这一款游戏的评价算是蛮好的，
对，
就是那个。游戏游玩的过程中，那个体验是蛮好的。但是呢，买下去之后，很多人才发现，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有丰富度，没有想象中好玩是好玩，但没有那么的有趣，所以就会觉得这一款游戏是很粪的作品，然后大骂他。
哦，那反差、啊，那反差很可惜。
对啊，因为现在《龙珠交易》这二代这一款游戏，它的那个媒体评分应该是八分多左右嘛，但是玩家的评分只有六分多，
哇靠，
没有很好，对，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局面。但是呢，我个人是玩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这个心得就是， 这款游戏实在是太过电波了，所以你有对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很赞，但是没有对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很烂。所以这一集呢，就是录来给大家当个参考，看看要不要，到底要不要玩这一款游戏。因为我最近很密集的在 po 在我们的 IG 上面 po 我在龙族交易上面冒险的过程，然后有一些干员就看到，他就说：“哎，这款游戏是什么啊？看起来好赞哦！”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他，因为我很想说这一款游戏很好玩，是龙族交易二，但是呢，我很怕回了之后他去买，然后就觉得被我骗。
哦，我了解你的那种苦衷啊。
对啊，会有这种风险存在啊、嗯。那所以就是透过这一集的节目，就是插队录这一集节目，让大家知道我在这款游戏里面到底体验到了什么样的冒险。
哎、嗯欸，那 Luna， 我问一下哦，它既然很多东西的丰富度没有做到完整，那这些素材已经这么少了，它叙述故事啊、跟叙述整体的整个世界的脉络的这个设定，是不是就会很局限啊？
哦，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的云玩家，你就是随口就可以问到它的精华存在。因为它虽然整体设定就是那一些什么怪物又少，然后场景看起来又很相似，然后很多地方就是看起来很廉价，听起来讲好像会玩的会很局限嘛。
对啊。
但其实它整个冒险起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从买了到现在，应该有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很密集的玩，我现在是玩了三十多个小时啊，因为我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只玩了三十多个小时。但是这三十几个小时里面，我个人的体验是完全没有重复性的那种感觉。就是例如说我之前玩霍格华兹的传承，我大概玩到二十几个小时开始，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重复，就是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作业感，
但是对，作业感。但是在《龙族交易》里面不会，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系统叫做 Pawn， 那个 P A W N， 然后我们都直接叫它 Pawn，就是它会带刚刚 Jack 讲到的可以带水虫，
没错。
然后这些水虫呢，它有设定了非常非常多的 AI。然后那些 AI 就是会让你在游戏里面玩起来就很像是真的有人在陪着你在这个广大世界进行冒险这样。所以我每一次出城，每一次去做解任务，然后每一次去打任何的怪物，虽然说怪物都一样，但那些 AI 随从的那个配合度啊，然后跟那个周遭环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是山坡地啊，然后有一些是平地啊，打起来那个每一次战斗的感觉都截然不同，这个冒险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是不会有那一种感觉很重复的心情出现，
对，
就是每一次都会很期待说啊，我要再进去出去再进行下一场大冒险那种感觉。对，
哦，那我懂了啦，因为一开始会这样问的点是因为有点像是学生专题，我们不是不想把它做大，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素材有限嘛，所以你要在那个很有限的素材去硬凑出故事出来，所以你就觉得故事很卡，然后叙述的内容也是比较浅碟化。但听你那样讲的话，它有点像是我以前在玩那个侠客游系列，它其实里面的怪物跟里面的迷宫嘛，对，很多都是重复的，但是你带不同的伙伴，或是做不同的阵型，或是做不同的规划嘛，对，这些同伴跟这些游戏的那些互动性嘛，对，就让你觉得说，哎，同样的迷宫，但是玩起来是不同的滋味。
对，因为它那个随机配合度的那个随机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每一次几乎战斗啊、冒险啊，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不用太担心说它那个带给你会有很多作业感，因为这一款游戏它最没有的东西就是作业感。可是呢，这个时候又要讲到它到后期大后期的时候，就是又会出现一些作业感的状况，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聊，就是聊一下《龙族交易二》的缺点的时候会再提到。
我们先记在墙壁上。
哎，对对。那我这边就可以先从我自己个人玩这一款游戏它的特色，主要的特色开始讲起。那它的特色我写了很多啊，但我这边可以先给大家下一个结论，就是 Jack 你应该也有很喜欢玩那些2000年代初期的那种网络游戏吧，例如说
喜欢天堂，
对，天堂啊 ，RO 啊，或者是说
龙族，
龙族，对，没错，龙族，或者是最早版本的魔兽世界，不是什么 3.0 2.0 之后的哦，我是说最早版本只练到45级那个版本的魔兽世界，
有，喜欢，
对对对，那 这些游戏，哎，你还记得你当初玩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很麻烦？玩起来很麻烦？
哎，不会，我会觉得说，哦，好多系统可以探索。哎，我练到这个等级，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可以碰。哦，碰到我练上去了，原来还有这个设定我不知道的。我那时候玩天堂，跟玩。魔兽世界就是有这种感觉，会让我不断的沉迷下去。等到我要退的时候，就是我才把系统摸熟，我就觉得无聊了，就想退了。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因为我自己在玩那个《龙珠交易二》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它玩起来真的很像这些初期年代的网络游戏。因为这个年代网络游戏，它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给你的指引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例如说我玩天堂好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任务给你解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你一进去就一个什么一个新手村，然后那个新手村教你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玩这款游戏，完全没有。就是创了一个法师就到说话之道，然后你就开始自己进行自己的冒险。
对，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然后这种游戏会有趣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其实是靠口耳相传的。
对，没错。
例如说你可能今天就是跟朋友一起去网咖，然后他已经先玩过天堂了，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说话知道，你玩法师哦，那你先去打妖魔赚钱，赚到100块之后你可以去某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魔法师，他就会教你学会魔法，然后你会魔法之后你就可以打更多的怪，就是会有这种口耳相传的那种感觉嘛。
对，没错，不然就跟你说，你那个砍球按下去嘛，对，看到门口有那个蓝蓝的人嘛，对，给他砍下去就对了。
对，也是有这种北霸的这种感觉啊。那种北霸的建议，你也会去实行啊。然后你实行之后，发现他的那个后果是怎样？那个你自己体验到之后，那个也是一个乐趣啊。
是，
对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象，因为我当初在玩天堂的时候，我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说话之岛到本岛大陆，它其实可以搭船，
对，
然后搭船是要船票的嘛，
不然就走地下道。
对对，我很喜欢走那个地下道，就是它有一个监狱，有一个地下道，然后那个地下道你就是有点像是偷渡过去啊，你走偷渡那个地下道过去，你就不用付船票的钱，
对，
但是你要花一两个小时在这一段那个走路的过程。
对，只要你死掉矛盾，你就直接回到说话之岛。
对，你又回到说话之岛，你又重走。
对，
然后觉得有时候觉得很不爽。
对
对，那这些虽然说很麻烦，但其实那个时候带给我很多那种冒险的体验，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不想要花钱，那我就走这一条道路。
对，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一条道路，是因为有朋友跟我讲，就说你不想要花钱，你不想要等船等那么久，那你就用走的 啊，路上有一些小怪你可以打。
干，那小怪很小，但是很痛啊，垃圾。
在那个地下道里面有一个叫怪手的怪物，然后打他会掉手套嘛，他有时候会掉手套，那个手套你可以拿去卖钱啊，因为那个有一些人会想要收啊，因为大部分的玩家是会懒得走那个地下道，所以手套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价格的，所以你就是可以边达到你想要到大陆上面的那个目的。然后你同时还可以赚钱，只是你虽然说会多花一点时间。
你讲的太轻描淡写，你知道那个手多难点吗？就是假，然后那个画面
就是假。哎，你那个滑鼠游标都比那只手大。
对，
对啊，
那打人就很痛，你不小心没点到嘛？对，三只手会过来，瞬间趴掉。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乐趣啊。那我通常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在礼拜，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大概说在礼拜六的时候，然后全家人在旁边那边看那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也一边看，然后就一边走那个地下道，然后就一边走，然后就想说，反正闲没事做嘛，就那边看电视，然后回头过来才发现我自己死掉，
黑白，
然后回到说话之道，
画变黑满黑白，
对啊，然后就很干啊，对啊，这都是当初那些回忆。
那我问一下，你在《龙族教育2》里面哪个地方让你印象深刻？像是你在玩天堂的时候，这种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什么都很新奇的感觉啊？
没错，就是它的那个任务系统。你进到《龙族教育2》里面，就是完全它没有，几乎没有给你任何的教学。那也没有什么。现在不是开放世界哦，《龙族教育2》是开放世界游戏哦。那你想讲到开放世界的游戏？你就是就想到育碧那一种，就是你一进去，那个地图全部都标出来，
对，
你要去做什么都已经跟你讲了，然后你就是点开地图，然后去看，就是顺着那个地图的指标走。
干，那任务还可以点哦，点了之后还自动寻走。
对啊，甚至还有自动巡走，然后或者是有人自动带你去什么的。
嗯，
对，但是这个在《龙族教义2》里面是没有的。
嗯，
甚至说《龙族教义2》里面所有的任务，它都是隐藏式的，它都完全没有任何界面会提示你哪边有什么任务，
哎，
这是完全没有的哦。
嗯，
那要怎么接任务？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口耳相传的冒险，就是你可能走到一个村庄。然后你就看有一个人在那边很烦恼的样子，然后你靠近之后，那个人就会跟你说他的烦恼，然后你接了之后呢，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就是一个任务，然后可能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去哪里，就是帮他找到某一个东西嘛。
嗯，
那听起来这些任务听起来就是好像跟那种罐头式的任务好像没什么差异，就是你只是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去解决了这件事情。
嗯，对，
那解决了，然后就领一些奖励，然后这个任务就没了，就感觉好像也差不多嘛。
嗯，
但是其实《龙族教义》它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很多任务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哦。
例如说，它其中一个任务线就是你一开始哦，你经过一段冒险之后，你会到了一个大城市。
嗯，
然后那个大都市呢，因为很大嘛，所以它里面有分一些什么贵族区啊、平民区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走到平民区，就会有一个小妹妹，她就会跟你说啊，我生病啊什么的，然后我希望可以，你可以给我一些解毒药什么，让我可以活下去之类的。
嗯，
然后你就找到了一些解毒药什么的，然后就交给她嘛，然后她就存活下来了。然后这个小妹妹存活下来了之后呢，没想到随着冒险的进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贵族。然后贵族他的儿子呢，想要送给他妈妈一个生日礼物。
嗯，
但是那个贵族他妈妈又卧病在床，就是每天都要看到他儿子的脸才开心。然后那个儿子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也没办法出去找生日礼物送给他妈妈嘛。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就是走一走，然后就开始就是听到那个路边的人啊，就会有一批 NPC 在那边说，哦，那个某某某小女孩啊，长得真像那个贵族小孩，要是他生在贵族之家该有多好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哎，那他们两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嗯，
然后就一直解下去之后，你就会进行到最后，就是你会帮小女孩跟那个小男孩牵线，就是说，嗯，哦，让那个小女孩去偷偷代替那个小男孩，当成是贵族这样子。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真假丸子的概念，只是
假扮。对， 对，
这假丸子是个小女生。
是是是，然后就带他去假扮啊！你如果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帮助这个小女孩的话，她很有可能就会病死。
嗯，
然后你后面那个小男孩的任务你就没办法解。
哦，它是一个连锁任务啊。
对，那我这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其中之一啊。啊，几乎在《龙族教义2》里面每一个任务都是有这一种，就是环环相扣的这种感觉。
嗯，
例如说你解了 A， 然后你选了 B， 例如说某一个盗贼他偷了一个宝石。然后你在某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宝石，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说那个宝石是我的，然后只是被那个盗贼偷走。那你现在手上这个宝石，你要交给谁？你要交给哪一个人？
交给我自己啊，干下来，那两个一起砍死，战利品都我的。
对，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选择，因为那个宝石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之类的。
嗯，
那后续会引发什么样的效应？这个我在猜，可能会有一些玩家会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任务，因为会怕选错，会不喜欢自己那个后来可能会拿到想要拿到 A 奖励，
啊，这个
但是选到 B 奖励，
这就典型 Jump 玩这种游戏的困扰点，嗯，到底要选哪个？选了哪个都会损失，好痛苦哦。
对啊。对啊，对啊，很常会这样啊。但是在《龙族教义2》里面反而不会有这个困扰。
嗯，
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指引，你就是一切都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去走。
没错。
所以说，对，所以说你不知道之后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反应。那你没有想到后面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反应的状况下，你就会单纯的依照自己当下的那个心意去做选择，而不会说为了要拿到更好的奖励而违背自己的心意去选另外一个选项
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说，你玩龙族教育这个游戏哦，最好从开始玩到结束，你不要去看攻略，也不要看人家云，因为你一旦一开始知道的结果，你就会没办法顺自己的心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
真的真的，而且这种就是探索型的那种找任务的方式，我真的是觉得非常让人具有沉浸感。所以那一些我刚刚不是讲到很多什么怪物很少，然后场景很简陋，那一些 反而这些缺点会在你的眼中是无视的状态，因为你已经整个人都沉浸在这一款游戏里面了，所以这些额外的这种要素你其实不会太去在意它，除非你把游戏关掉，你才想说，看啊，刚刚的那个那些场景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就好了。但是那个当下，你在冒险的当下其实是不会这么想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他解任务的方式，例如说好了，他不会跟你很明讲说你这些任务要怎么解决，像是他其中有一个任务是找一个小弟弟，然后那个小药水店的老板的儿子不见了，然后听说他被那个狼群。带走，然后大家都很着急，很担心他这样。他不会跟你说要去哪里找这个小弟弟，他只会说被带走了这样子而已。然后有时候你就是听到这边，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任务跟没有任何指引，然后你又很担心，因为他这个游戏里面他是有时间机制的，就是你如果一直没有去做这些任务的话，他也是会跟着时间跑。
哦，
可能过个几天之后，那个小弟弟就会死掉。
哎，那我问一下哦。它的全世界的时间会一直不断的运走嘛？对，
会。
我会不会还没有接到药水店老板任务之前，他儿子就死了？他可能在某年某
月。这个我不知道。
在这之前，
这个我可以直接跟你说，我不知道。
哦，因为有的游戏它的机制是，它的确时间会流动，但是在你还没有碰到这个任务触发机关之前嘛，对，他儿子就是薛丁格箱子里面的猫，因为他是死还是活你不知道，但是你没有开之前。他就是在那边卡着不动。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种，一种是你讲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任务是这样，然后有一些任务是你真的没去解的话，它就会随着时间就消失了，就算你没有触发到，还是会消失。
哦，理解。
它比较妙的是这一款游戏，它的休息又跟时间绑住，就是你在野外被怪物打的时候啊，你那个血量的最大值会掉。
嗯，
然后你要恢复血量最大值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休息。那你一休息时间就是会强制经过。所以就是他很那个很讲究，就是你要
规划你的时间。
对，他就是讲究你要当下那个要怎么样做出那种你要先解什么样任务的那个选择，就是你那个冒险的选择。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很喜欢他解任务的方式嘛，就是这个找这个小弟弟呢，他没有任何的指引，你就是要在自己城镇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就是去寻找说哪里有一些什么任务哪里有一些什么他的那个线索。然后就是可能啊，就是例如说你走到城门，然后问警卫，警卫就是发现就会跟你说，哦有啊，我有看到他，然后他说要怎样怎样，所以他去了某一个地方，早上的时候看到他跑出去，那你就追着那个巡线去找，然后就后来就是什么看到他说他那边说什么。他很喜欢花，然后你就看到哪里有花，你就跟着花的地方去走，然后就找到他最后在哪里这样子。
哇，真的很适合老派的玩家，老派玩家会很细腻的看每一个对话内容，然后去拼凑线索。
对，没错，就是要你要很仔细的去聆听对话的蛛丝马迹，然后去慢慢的拼凑出他到底在哪里。这个就很像早期的魔兽世界，魔兽世界是没有任何任务指引的，只有你在接任务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哦，那什么，我在西边的农场掉了我的首饰，然后希望可以把它找回来。然后你大概的知道的地方就是在西边的农场，而不是像现在魔兽世界，就是你接了一个任务，然后就直接跟你标出那个任务的地方
在哪里。哦，直接打开任务视窗，然后点下去，
对啊，
然后自动帮你起飞龙，哦，飞起来了，好到了，打，好结束交任务，哦，再按一下任务视窗跳，好回去，到底干嘛？
对对对，所以《龙族交易》是非常非常老派的一款游戏。那他这个做法呢，我最一开始在看大家在讨论这种玩法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排斥。因为我已经玩得很习惯那个育碧式的开放世界，就是
对
他，我很喜欢。我不是有说过我很喜欢去填空地图嘛，就是把地图的所有东西都给他填空，
对，
都把它打勾，全部都找完100%，所有的宝箱都要开。但是我玩了《龙族交易2》之后，我发现有时候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是眼不见为净的那种感觉，就是无知是最好的那种状态。因为它就是给你一个空白的地图嘛，然后你不管做了什么事情，这些冒险就是你自己去探索，那你没探索到你也不会太过在意。因为我发现它标出来你反而会去在意它嘛，那没有标出来就不会去在意它啊，
就专注
你
眼前要做的事啊。
对啊，你就专注你眼前要做的事这样子。那些过程的体感都会放大，因为你过去你去找那个小男孩的过程中，当然是会遇到很多怪物嘛，然后那个怪物又有那种卡普空的 动作游戏之神的那种加持、嗯、然后每一场战斗打起来都很像是那种就是很史诗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自己很强，然后你的确是真真正正的在这一款游戏里面冒险的那种感觉，就在这个这种很沉浸的状态下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龙珠教义2》带给我的最大的特色啦。那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独一无二、全世界没有跟它一样系统的体验，就是那个最棒的队友碰系统。
嗯，碰系统、伙伴系统、随从系统，
就是随从系统。那那个我们都会叫它碰，就是小兵那个 P A W N 那个小兵的仪式、嗯。那这个系统我简介一下哈，就是你身为一个觉醒者，那觉醒者呢，就是会有很多随从会想要跟帮助你进行冒险。因为这是这个游戏里面、这个世界里面的设定，你可以带的随从总共有三个，其中一个是会一直不断的跟着你的那种主要随从，
嗯，
这个随从就是他有点像是你的第二个分身啦、啊、就是你也要帮他练练，然后帮他装装备啊，帮他选职业啊什么的，他会一直一直在整段冒险里面就是一直跟着你，
嗯，
那所以你在冒险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啊，这个主要随从他会跟你变成说有非常非常多的羁绊，这些羁绊不止在游戏里面也有，你在游戏外面也有，就会变成你会变得非常的喜欢他这样子、
嗯、
例如说好了，我讲我其中一个体验，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高塔，然后我就爬上那个高塔去看嘛，
对，
那我就爬上去看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高塔是一个陷阱，因为上去之后我才发现上面有很多那个阿比，就是那个鸟生女
的。哦，我知道。
嗯嗯，然后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直接冲下来然后把我抓起来，然后就是要把我从那个高塔顶端丢下去这样子。
变斗泥。
这款游戏对是有那个物理抓人系统的，所以不止我们可以抓怪物，他们也可以抓我，所以我就被那些阿比抓起来要往塔下丢。那往塔下丢那个高度是绝对会死掉的那种高度，然后我就在想，干啊，我这次又要独挡了，真的是很麻烦。
QQ
啊，对啊，但是呢，他把我丢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的那个随从啊，他就直接站在我会落地的地方，用公主抱的方式把我抱着，
他手早就断掉了啦。
可是那个是游戏设，就是游戏啊，他就是把我公主抱接住之后，那边就说：“主人，你没事吧？”什么的，哎、欸，靠，我超晕船的、欸，哎，那个瞬间。就是你可以想象吗？你以为你自己要死掉了，但是他把你接住了，你就安然无恙的就掉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把那些鸟生女妖给料理掉，就把他杀掉这样子。
哎、欸，随从、
哦、那个感觉
可以捏不同性别吗、嗯？
可以啊，
那
你可以随意性别啊，甚至兽人也可以啊。
哦，
嗯，哦，那种在世界的冒险的过程中啊，他们有很多对话，例如说什么，哎、欸，主人，我这边找到了一个宝箱，然后这个宝箱里面的道具我让给你用。或者是说，就是你们在打完怪，就是打完一个很艰辛的战斗之后，他会跟你击掌，然后会说：“主人，你刚刚的那个什么策略真是太棒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战斗上他会给你各种帮助，例如说你把它做成捕食，他就说：“主人，我来帮你回复。”然后你就是刚好没血。这种冒险的旅途上，你会一直跟他一直累积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那种回忆
互动啊，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虽然说它只有单机，它没有连线系统，但是这个随从完全补足了它那个没有连线的不足，
嗯，
就是你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他们。那除了这个主要随从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随从是你可以从异世界召唤过来的。那这两个从异世界召唤过来的，当然就是你可以招你朋友做好的那个主要随从，它就会变成你的副随从。
哦，
就是，对对对，那他们有一些这些副随从也是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如说你在等级一的时候召唤了某一个随从，然后就是跟他一起冒险，但是那个副随从他是不会升级的嘛，所以你冒险过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只能把他解除掉，对，之前掉，因为他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他又不会升级。
嗯，
但是呢，你有时候随着冒险经过之后，你会再招随从咯，因为你会再招新的嘛，然后你有时候又会招到以前招过的，他已经等级练高了，然后他就说啊，我还是很喜欢待在这个小队里面，就是他会有那种跟以前跟你一起冒险过的记忆之类的。
哦，我懂了，
他虽然是 AI 啦，那当然你玩到后面也是会有一些随那种就是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讲，像是什么 我找到了药草啊，因为他那个 AI 资料库就没有那么的庞大，这也是 这也是其中一个那个
怎么
看起来廉价的感觉之一。
是拿那个补充丸一直敲他的头，他就会哭哭，然后跑掉。
对，可是他比那个动物森友会的那些动物还要聪明很多啊，然后那个丰富度也是比他高很多啊，所以你还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乐趣。
你这样比较也大概知道，我觉得动森的互动也算不错，所以你的认定是龙族教育二的这些副水虫跟主水虫他们的台词量跟互动的模式嘛，对，是比动森的那些动物还要多样性。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在玩动物森友会的时候，我会知道他们是 AI， 但是我在玩龙族教育的过程二的过程，我虽然知道他们是 AI， 但我会觉得他们的那个动作很像真人，然后我会很喜欢跟他们一起冒险，
理解，
然后那个冒险的过程就是不会有那种太多的会让你出戏的那种感觉，对，就是这个是他做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理解。
那随从系统加上我刚刚讲的那些任务，就是在冒险的过程的那些沉浸感，就造就了《龙族教育二》这一款游戏玩起来的那个很大很大的乐趣，就是主要是以这两个哦。对了，还有第三个就是卡普空的那个战斗加成，它那个战斗真的很好玩，尤其是这个是一个那种中古世纪的奇幻冒险的游戏嘛，所以里面那些法师啊、弓箭手啊、战士、斗士什么的那些。差异度做得很大很大，所以我是觉得那种每一个职业玩起来，你在这样随从也是有职业嘛，然后四个人不同的组队，或者是说全部都是斗士，或者是全部都是法师，玩起来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凑自己喜欢的 meta， 然后这个又可以研究很久。
那我问一下，你讲的斗士、法师之类，他的职业的这种选择的深度够深吗？
你说的深度是什么样的意思？
例如说法师可能会变成什么冰法师、火法师，然后变成大法师啊、奥术师啊，类似这种的。
它的深度是采用那个转职系统去叠加的。例如说你最一开始的法师，他可能会有一些补给，但是他的那个攻击他会比较全面一点啦，就是可以又辅助然后又攻击，但是他可以转职成巫师。可是转职成巫师之后，就是他是完全是 for 攻击魔法，他的那些辅助魔法就会变得比较少
哦，专精化了。
对，就专精化了。然后他的那个 meta 当然是你要说要跟那种什么，例如说暗黑破坏神那种点那种天赋树，然后有完全不一样玩法那种感觉，是当然是没有到那种程度啦。可是他每一个职业的差异是很大的。而且他转职很简单，就是简单去那个旅店找一下那种转职工会，然后点一下你就转过去了，
这么方便。
对啊，那些转职的那种练起来的那个技能都还会存在什么的。再加上你跟自己跟碰的配合，例如说我玩法师，那我的碰我就会尽量招比较多攻击技能的碰，那这个配合度又是完全玩起来的感觉又不太一样。这几个优势下来，龙族教育和这款游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那简单讲一下它的那个缺点，就是我觉得龙族教育二代玩起来跟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从一代开始玩玩看。
对，
那二代跟一代比较多的差异就是它的画面真的变得很好，然后有引入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要素啊，例如说你要到每一个城镇，你看加入了那个牛车系统，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到每个城镇这样，不然在一代要移动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看网络上有的影片就是有人在攻击牛车，
对，他那个很靠北，他真的是为了要还原啊，就是你通常搭牛车，你就是付了牛车的钱嘛，可能 A 点到 B 点，就是 A 城镇到 B 城镇，然后付了牛车的钱上车之后，然后通常就是你想象就是你可以安然的瞬间移动，就传送到那个你想要到的那个地方。
对，
但这个
放个过场动画，吃个便当就过了。
对啊，就是在这款游戏不是，就是你上了车之后，你按那个跳过动画，然后进入读取，你就会发现读取到一半就出现了战斗音乐，然后。原来是这个牛车被攻击了，然后你就要下来把那些攻击牛车的怪物给杀掉，牛车才可以顺利前进。那如果你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操控牛车的人或者是牛死掉的话，不好意思，你只能从中间这一段路再自己走，自己用走的。他就这个沉浸感连这个都做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通常啦，我坐牛车大概坐十次，里面有八次牛车都会被袭击，
那几乎都被袭击啊，靠腰，
当然就很靠北啊。可是大部分的期间，你被袭击的时候，其实牛车是不会有事的啦，就是你下来打完那一场战斗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样，
嗯，
就继续顺境移动到下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有趣啦，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有趣的点。可是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不爽。
对啦，他本来从 A 点到 B 点过程不是我期待的，你拖我台前。
对啊，对啊，对啊。那大概就可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这款游戏我觉得它的缺点。
嗯，
也不是说我想要讲它的缺点，就是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文章有讨论到《龙珠教义二》这一款游戏劝退的地方。
嗯，
那我就简单把这些大家觉得它劝退的点拿出来跟 Jack 讨论看看。
好啊。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最一开始讲的，它那个价格卖得太贵了，
是蛮贵的哦，两、
就、
千、
是、一款将近2200的游戏，然后那个内容就是像我刚刚讲，它那个怪物又很少，然后场景又很廉价。那这种，虽然说刚刚听到现在，我不知道 Jack 会不会对这款游戏有兴趣，但你会想要买这款游戏吗？
我现在听起来感觉哦，是它是3A级的价格，然后端出来的是我肉眼看到嘛，对，是一个豆芽菜炒荷包蛋，然后配清汤，然后
倒菜米那一种，
对，然后喝下去之后觉得哎不错哦，这豆芽菜炒得很香哦，就是它碰系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清汤喝起来也是有滋有味，就是它的剧情啊任务什么还做得不错，但是你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做的很好吃的豆芽菜配荷包蛋，还有清单，卖2100。
跟你这样一讲，我突然不很我突然很后悔，我为什么要买？
不会啦，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可能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吃青州小菜嘛，可能青州小菜卖个几百块，他都觉得甘之如饴啊，因为对到他的喜好点嘛，对啊，
嗯。对啊，我是没有后悔啦，就是因为这款游戏带给我的乐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后
对，
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它卖的太贵了，
是
这个卖2100、2200，难怪大家会不爽。
对，
真的是难怪大家会不爽，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对啊，然后这是它其中一个大家不喜欢的点，另外一个点就是怪物太少嘛，怪物太少刚刚也有讲到，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他的怪物少这件事情我没有很在意，因为他虽然说怪物种类没有很多，那但是我觉得他每一场战斗玩起来是足够好玩的，
是
有点像是那种我在玩魔物猎人，然后我杀了1000多只凶火龙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杀凶火龙的那种感觉。
不是不是，你这个举例哦有点偏颇，因为魔脸是谁出的？
卡普空。
那你就被卡普空给洗脑啦，洗到哦，反正都是熊火龙，1000只熊火龙跟1001只熊火龙是熊火龙，玩得开心最重要啊。
那拿其他的游戏来比喻，例如说旷野之息，我杀了1000只那个，那个在路上就是会有一只眼睛射雷射的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我杀了1000只那个，我还是觉得杀他很好玩，我还是啊那个啊人马半人马，
可是人马他会后面会变不一样啊，攻击模式也会变动啊。
对啊，这款游戏也有啊，虽然说怪物一样，但是有他后面会有一些什么大家俗称的异色怪物
哦，
例如说那个鸟身妖，他最开始就是普通的嘛，然后到后面他就会变成毒系的鸟身妖，他会喷毒，对，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动作的出现。
就原本他喷的是火球嘛，我得换个贴图变成是毒气球之类的嘛。
没有啊，他原本不会喷火球，
我是
举例，原本就只是
举例，对，
有点差不多这种感觉，但是他那个动作会加啦。
哦，那还好，
就是、
那还好。
对对对，他不会是单纯只有一个动作，然后换个贴图这样子，他是会加动作的。
那也可以接受，因为其实我觉得怪物的种类哦，跟你的那个场景的布置是息息相关，因为每个怪物出现在什么地方，它是有一个生态系。那我相信他这样子做，为什么场景不多的原因，也可能是他本来怪物就没有设计那么多。你设计太多场景的话，你会看到一堆光板子的哥布林出现在雪地，就很奇怪啊。对，
哦哦，哎，有可能哦。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他只要他的任务跟他的故事架构其实是能够说得通的话，其实可以接受。 嘿，然后第二就是怪物，它就算升级，然后换个贴图、换个名称什么，但是如果你的动作跟它攻击模式跟 AI 有变动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的确是还是会有一点小缺憾啦，虽然说它那个怪物没有很多，但我觉得怪物的种类如果更多的话应该会更有趣一点。
是，
只是我玩到目前为止它的怪物少是不会带给我很多那种出戏的感觉。
嗯，
就是我一样还是很沉浸在这款游戏的战斗里面。
我的想法不算是在替卡普空说话，也不是在替他抹黑啊，就是他至少先把龙族交易这整个框架做出来嘛，后面可能会有 DLC、
哦、对对对，
雪地的 DLC 可能会有雪系的怪物，然后哦熔岩区域的 DLC 之类的、哦、框架先打好、哦、后面再补应该都还来得及。
是啊，可是大家主要拿出来打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你这一款游戏玩起来跟一代那么一样，那怪物也是延续一代的那些怪物，那你为什么不在二代的时候多认真一点再加入更多的怪物、
哦、
大家会有这个，就是他感觉他们好像很偷懒，可是其实哎、欸、的确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就是怪物一代的时候就都有看过了。
因为我觉得
他、啊、只是变得高画质这样子。
一代变二代有些时候不一定要有大突破、嗯、但是至少你要给人家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嗯、或是觉得哦我从一代带过来的感动二代也有、嗯、然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契机点。例如说我从黑暗灵魂玩到黑暗灵魂三代。
哦、oh.
那诶、欸、的确、啊、都是滚来滚去啊或是隔挡之类的，但是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它可能场景的设计或者是原本的 AI 嘛，对，就拱图拱图啊，那但是它二代或是三代之后嘛，对，它有做改善，那你一样的战斗方式、oh. 但是你的过程是有改变的，那你的乐趣是会提升的。
哦、oh, 是是是，这个倒是有一点感觉，就是它有变得更多样化了一些、嗯、跟一代稍微比起来。
对,
對、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一代跟二代可能它相差时间很久，所以原本一代
十几年哦，
一代在那个硬体设备环境可能呈现的效果或是它的那些游玩的方式是有被局限的，那因为我过一段时间呢我重新再做嘛，那我会补足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玩到的那些玩法。
哦，欸，你真的是超级敏锐的，因为下一个缺点叫做狂龙症。狂龙镇呢，他在一代的时候，制作人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有某一项系统他很想要加到龙珠交易这一款游戏里面，只是一代的时候他做不到，一代的时候那个当下硬体那个状况下他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他在二代的时候实现了，结果没想到玩家很讨厌这个系统
啊。是哦。
这个狂龙镇系统我简单介绍，就是在随从之间啊，他会有一个传染病，那染到这个狂龙症的传染病的随从呢，他会变得很暴力，就是他会可能就是原本是一个好好的随从嘛，然后但是你就可以想象他狂暴化，他就是原本该采集的时候不采集了，他整天就只想要去战斗，然后他战斗的过程会变得很激进，就是都会往冲第一啊什么的。那讲到这边，这种狂龙症听起来都还好嘛，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一直放着狂龙症不管的话，你如果某一天就是在城镇里面睡觉，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个游戏它有很重要的系统，就是你要睡觉才可以回血的最大值。
对，
对，但是你如果在城镇里面睡觉的话，它的恐龙症会发作，它会直接把整个城镇的人全部杀掉。
哦，你的水桶踢笑了。
对，你的水桶踢笑，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中全部杀掉。那这个全部杀掉带来的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你所有的任务都没有办法接了，因为你那些 NPC 都被杀掉。
嗯
嗯，然后你要买什么道具你也没得买，因为那些人都不在了。
嗯、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狂龙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被很多玩家给知道，那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才发现，靠腰啊，这款游戏它又随时都在存档，因为它只有一个存档，它没有第二个存档，所以很容易就被覆盖存档，那个尤其是你一睡醒之后，它就给你自动存档。
靠腰啊！
那你遇到了狂龙镇，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回头的。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设计不良啊，你可以设计成这样子，但是你机制不可以靠北玩家、啊。
对，没错，所以这是大家很不满他的点，就是你可以设计说，
你可以给玩家惊喜，但是你不能给玩家大量的惊吓，而且不爽。
这个很，就是真的很难拿捏，因为他在 冒险的过程中，他会跟你一直提醒说，狂龙症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你如果可以避免，你就要避免掉。例如说，你随从得到了狂龙症之后，他有一个很简单的避免方式，就是你发现他有狂龙症，你把他换掉就好了。
嗯，
那你的主要随从不能换掉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是让他自杀，就是这也是蛮残忍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把随从抓起来丢到水里面。
哦，
因为这个游戏的海域里面就是会有一只大怪物，你丢到海域里面会直接死掉。
嗯，
然后反正死掉也没关系啊，你就是再召唤他出来就好了，不会有任何的损伤什么的。
哦，我因为玩的不是龙族教育，是幻兽帕鲁啊。
哎、欸，对耶，很有这种感觉。对啊，那就是会有一些玩家，就是可能他比较衰啊，他就是已经遭到，就直接遭到末期的狂龙症的
靠腰。所以这狂龙症的仆从，我第一马上招新的，他已经末期了，都有可能这样是事情发生。
对，你就是不能睡觉，因为他那个末期的时候，他狂龙症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他讲话变得很激进，然后打怪又变得很激进之外，就是他的眼睛会变成红色的，是鲜红，然后会发光的那一种。
哎，
那到末期的时候就很明显啊。如果到时候到这个状态下，你都还置之不理，睡觉就会发作。所以说就它也是有一些补救机制啊。例如说，它里面有一个那个道具是叫那种龙的鼓动，然后它可以复活，除了复活玩家之外，也可以复活 NPC。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道具是可以广范围的复活。那你用下去之后，所有死掉的人都会重新复活。
嗯，
那它会有这些道具，但是这些道具的取得方式是比较困难一点的，所以你要复活整个城镇其实是有点算是没有办法。
嗯，
那而且要讲刚刚讲到那个存档，它又只有一个存档，你一发动这个狂龙针之后就全部死光了，所以很多玩家遇到这个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就造成了大家其实对这个系统有点不满。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很不满的点是在于，我的确能够理解制作人设计这个系统它的用意是什么，是让你自己要随时注意你的随从嘛，对，他没有发生什么症状。
是，对对对，
然后
没错没错，
发生这个症状就是让你知道说你没有去管它，它就会发生这个状况，然后你就会很后悔。但你要给玩家后悔的机制啊，那已经现在已经2042年了啊，存档就
2024年了，
对，存档就一个而已。你写丢稿你
对，所以大家才骂到一个不行。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其中一个很大大家不喜欢他的那个要素。
嗯，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狂龙症他讲起来很酷啊，但我完全不想遇到。
对啊，你自己也不想遇到，没错吧？
对啊，遇到之后就我是刚好爬稳，然后就是说，所以我现在要睡觉之前都会看一下我的随从的眼睛有没有变红色。
嗯，
不然如果真的被我遇到，我大概会气干。完全不想玩，
应该是说，如果我不知道他这，我因为还没有玩呢、啊，我是还连云段没有云。正常来说，像黑魂嘛，对，我也是可以把所有的 NPC 杀掉、那我杀掉的确会带来很多的不困扰，但是我会带来另外一个好处。那我在想说，发生狂龙症之后，我就故意让我的随从狂龙症发生，他会不会给我其他的好处？例如说，哦 ，NPC 的财产都我的，或者是哦，这个狂龙症的那个随从，他杀了那么多人，累积999，他就变成是超狂龙症随从之类的。
哎、欸，对耶，如果加入这种负面当中又有一些好处可以拿的要素，我觉得应该
对
会有玩家想要挑战。
对，就是你要给玩家绝望，但是绝望之中感觉哦，好像我邪恶值到这么高，像我们玩天堂，邪恶值很高会有什么好处？
嗯，
路上比较不会被人家打，
就是、
因为干嘛红人好可怕哦，没有
红人就很凶啊，
就怕、欸、没有，邪恶值高也是有好处，你
放邪恶法术会比较攻击比较高，
没错。就是这个点，就是你要有一个机制，就是我发生这个奇怪的状况了，然后它给我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之外，我看不同的转机啊、哦，但我不知道，可能它有设计，我没有玩，我不知道，不能听下一个断点。
嗯，那的确，可是
不然
其实这个狂龙症大家都还在猜测，
你也试试看啊，你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去试试看，让你随从狂龙症然后爆炸。
我不是第一个啦、啊、可是大家就是在讨论，还讨论不出一个真正好的解法、啊、
哦，了解。
对啊，这个我在猜，搞不好制作人有藏一些要素在里面，只是大家还没有找到。
应该要有、哦、
这个就是回到那个最一开始大家在讨论的那个，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讲， 然后大家都是以讹传讹，就是玩家之间互相流通讯息，像是这个恐龙镇那个眼睛变红也是玩家流通讯息之后才出来的。
嗯，
然后会屠城这个比较靠北的这个屠城这件事情也是玩家流通讯息，因为你在游戏里面他的提示他没有讲到会屠城，他只有讲到后果会不堪设想。
了解，那的确蛮靠北的。
嗯，是啊。然后另外一个点跟恐龙镇有一点关系，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讲到里面有一个道具叫龙的骨洞，可以让人复活。那卡普空呢，他就在这把这个龙的骨洞这个道具呢，把它当作微交易放在他那个商城上面，所以你可以用现金买到它。然后大家就抓着这点骂。
没有啦，这点会被骂的原因是吃相难看。嗯，
对，吃相难看。
对，你干嘛做？你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卖 skin 什么都好，绝对卖翻。
我一开始是觉得他卖这些东西，哦，他还有卖另外一个叫做传送石，嗯，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讲到。
这可以啊，
就是，
这是功能道具。
这一款游戏里面，它的传送很复杂，
嗯，
就是它没有传送点，那个传送点是一个很贵重的道具，你一场游戏里面大概只能拿到十个。然后就是你放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传送点，你可以传过去。
嗯，
然后很多主城里面是没有这个传送点的，叫传送即时。然后这个传送即时除了不好取得之外，你要传送还要再消耗另外一个传送道具，然后就是那个传送道具是消耗品，那个小传送道具呢也不好取得，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也放在商城上面卖，
自然就不太好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见仁见智。像我自己个人来说好了，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他很多任务会叫你从 A 层跑到 B 层， B 层再回到 A 层，这样子往返的跑。但是我在玩的过程中，就是那个走路的路上，我其实是很喜欢在这款游戏里面散步。
嗯，
因为那个散步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然后也可以练等级，或者是跟随从一起冒险那种感觉。可是呢，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他希望可以有一些快速移动的手段。
是啊，
那这些快速移动的手段就是他的那个在最初期啊，后面传送时会变得比较好取得一点，所以就会比较好传送。可是在初期的时候，他会对你造成是一个跟以往玩过的游戏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大部分开放世界游戏，例如说萨尔达好了，他开了一个神庙，你就随时可以直接传过去啦，也不用在什么传送时的钱哦。
对。
但是这款游戏就是偏偏就是要，你如果不要的话，你就是你要过去，你就只能
坐牛车
11号公车，对，然后没有牛车哦，牛车是城镇而已哦。你有很多野外的传送点，你就只能当场就这样走过去，然后路上又有很多怪物什么的，一直拖你的游戏时间，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
我跟你说，萨尔达有时候我不会不用神庙传送，我用走的，但是我不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做会让玩家的游戏时间减少，就是我给玩家一个选择啊，你也可以自己用走的，但是
对，
我觉得你这个传送石很难取得，然后又放在三层卖，来玩家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啊，你现在是要么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玩这个游戏，我想体验，但是我要浪费时间去走路。那要么就是我要付新台币，用新台币换我的时间。那感受就是你有一个思考的框架，你就觉得说哦，你现在在诓我的钱就对了，我已经用2000亿花下去了，你还要浪费我时间，浪费我钱。
对
对，
所以这个也
是
很，
这不是我感受，我是说大部分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我自己都会这样觉得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他摆那个放上去卖，其实我是还好，反正我又不会去买它，然后那些道具又是在游戏里面就可以拿得到的，其实也不是有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那个吃相就真的很难看啊。
对，
对啊，然后。对啊，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卡普空会这么想啊，但是这个是的确也是造成他们在玩家之间的评价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之一。对啊，你看那个，我记得有一款游戏叫做那个传奇啊，后来有一个飞龙
传奇。哦，对对对，传奇系列，嗯，
它里面就有卖经验值系统。
对，
它卖给你啊，你可以自己去练功，好，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就是你可以选择我自己去练功，也可以买，你这样子吃下就不会那么难看。虽然它广告也是狂打，你妈萤火的时候也在打广告，但是至少玩家不会觉得说，欸，我不用这三层，我会觉得很困扰。
对啦，
嗯，
可是在这款游戏里面，那个困扰的感觉是会被放大。
对，
有时候你就是单纯就真的是不想要走，但是你要走的时候又看到那个商城在卖传送石，这个的确感觉是不太舒服的。
没错，
对啊。 那这也是他的其中一个被骂的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被骂的点，就是他的那个自由那个沉浸感其实是很自由行政的，就是有一些玩家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有一些玩家不行，就是我说的所谓的电波。
哇，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幸运啊，我是觉得他的沉浸感是很好玩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是觉得他的那些赶路啊，那种打怪啊，那种过程是不有趣的。因为虽然说我刚刚一直在讲碰很好玩，碰他跟你一起战斗那个过程很好玩，但其实有时候碰也是会做出一些反人类的那种 bug 举动，就是他可能打一打打一打自己就跳起来就死掉了，然后或者是说他打一打原本应该要某一招某一个属性去打会比较好一点，但他就是偏偏都不用那个属性，就是会有一些这种AI 写不好的那种状态出现，嗯，然后就遇到了你就会觉得啊，那个沉浸感就被抽离了。
对啊，会很粗细啊，会很粗细。
对，很粗细啊。然后那些什么随从又跳楼了，那又让你粗细一次。
然后你好不容易存了胆，然后干了，我还存错地方了。
对啊。然后这些很多这种奇怪的要素出现在这款游戏里面，他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说的沉浸感其实也没有。那遇到就会让我出戏。那这款游戏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说你讲的好玩的地方很好玩，然后很北蓝地方真的超北蓝。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啊。
嗯，
啊，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他那个沉浸的好玩的地方是大于他北蓝给我带来给我的那种北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非常的好玩。
了解。
我是连续玩了30几个小时啊，完全没有想要换任何的游戏、嗯。所以然后这款游戏又大家还有骂的一个点，就是它那个优化很烂。
有听说过。
嗯，就是它那个竟然一款卡普空出的2024年的游戏，那个帧数竟然还跑不到30帧，然后这边乱跳什么的，然后那个什么4070 4090电脑跑不好，这种优化不好的地方当然也是在这款游戏里面
是有出
现的。
这个很扯，那时候2077发生这问题我觉得很奇妙，因为你是大厂来讲，
对，
你就是有这个资源去跨平台把这些东西做好。卡普空你做了那么多跨平台游戏、你魔物猎人，你 Switch， 你 PC 都有、PS 也有啊，你到底是在干嘛？为什么你这个游戏可以做成这样子？
而且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那个连结，我觉得超级好笑，就是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推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有一个玩家他遇到了恐龙镇，然后呢，所有的城镇里面的 NPC 都被杀掉了，
是，
但是他突然发现他的游戏变得很顺很顺，
哇，赞啊！恐龙镇的效果也是在这边啊。
然后他就推测说，它里面有很多 NPC 是用 AI 下去跑的。我说那个是实体运算的 AI 哦，就是连那种只会讲一句话的路人都是用实体运算的 AI，所以那些路人一死掉之后 ，CPU 的负载突然大幅的降低，造成这一款游戏变得跑得很顺。
哦，原来狂龙镇用途在这边啊，制作人真的用心良苦啊。
对，然后就一堆人开始在那边说什么，哦，哪些 NPC 是可以杀的，哪些 NPC 是不能杀的，然后就在说杀 NPC 救帧数这种活动出现，我觉得也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这是游戏本身要提供的精华嘛？因为像黑暗灵魂跟恶魔灵魂，它就是的确鼓励你，甚至暗自鼓励你去杀 NPC。啊，龙族交易是有这个倾向的。
就是他那个写不好啊，他每一个 NPC 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动作不是写好的，就是他真的是会乱走，然后在那边做他们自己做的事情，然后感觉每一个很没有用的 NPC， 他都还要花资源去运算。这是你在玩这款游戏里面可以说好听一点，就是栩栩如生的感觉啊；说难听一点，就是这些 NPC 在洗衣服，干我屁事啊！
是没错啦，
对啊，然后就害我不能顺顺的玩到60帧的动作游戏，就很有点不爽。
我觉得人家讲是有点讽刺啊，因为如果本身游戏是鼓励杀 NPC 或是暗自鼓励那算，它是因为它的游戏的效能让玩家去想杀 NPC， 这真的是有点北蓝。
而这是推测啦，因为也不是大家也没有看它的原始嘛，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花很多资源在运算这些 NPC 上面，可是看起来是
实证啊，因为我杀完之后游戏变顺了、实证、
对耶，
对，
嗯，那总之呢，就是《龙珠交易2》是一款非常非常电波啊，然后 我刚优缺点也是几乎都
很老实，超老实的。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买这一款游戏啊。但我个人是觉得你如果真的很想要玩的话呢，就是我最开始讲的，你可以等到年底出了 DLC 之后再决定。
对，
那想要玩的话，你就先买它100多块的一代，因为一代除了画面比较烂一点之外，我觉得玩起来那个游戏的乐趣度跟二代比起来不会相差太多。
你是在今天是在推动交易一吧，不是推二吧？
你一代玩完之后觉得还不够，就可以玩二代。
对，但记得要升级，升级电脑哦。
对，我是属于这一种，我是玩 PS5 版本啊。那它有多最近有一个更新，就是锁30帧，然后就让游戏变得很顺，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PS5 版本的。
嗯，
那电脑的我是没有玩过，我是不知道。
总
之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节目，你会对《龙珠教义二》它的好跟坏有一点点的更多的认识。
对，
然后就好好评估。要那你如果听完之后觉得真的二代真的听起来很有趣，然后你去买了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玩的话，欢迎你来跟我一起分享你自己的冒险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一款游戏是非常适合写冒险故事的那种，就是你写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
我能理解。
今年几月几号，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冒险，然后随从怎么样救了我，这种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都很有趣。
是，
这是一个这样子，就是可以写下自己冒险经历的那种故事的游戏。
我觉得真的要等啊，等它至少优化，优化一段时间，然后再来买。
对对对，对，
便不便宜
是一定会，那个时候搞不好体验会更好。
对，体验最重要，不要。人家在干的时候一起干，那感觉不好。
对啊，因为一代的时候就是最一开始，其实它评价也不好，就是它有这些大家诟病的地方嘛。
对。
然后一代它就有出了一个 DLC 叫黑昼岛，黑昼岛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要素，就是在战斗的部分，它要把它做成一个地层，然后让你去里面打个爽。
嗯，
那这个黑昼岛就是完全翻转了《龙珠教义》一代大家的评价。
是。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代就是黑昼岛这个 DLC， 它累积大家喜欢的地方的那个累积下来的心得，它为什么没有延续到二代，我就有点搞不懂。因为现在二代玩起来有点像是一代刚发售的那种感觉啊，
是，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打架打得很爽，因为你真的是要去外面走一走的时候，你才会有更多的怪物可以打这样子。
是，
对啊，也没有一个单纯给你打架的地方，那就让它少发挥了一个空间。好，那总之就是希望今天大家听《龙珠教义二》的心得可以听得开心，然后有什么心得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新的那个新单元，就是电话储存点。
没错，
你如果有很多就是有你自己很精彩的游戏的经历的故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话呢，就是欢迎你
投稿
在我们的 show note 底下有一个，对，有一个表单，你可以填写表单，然后我就会跟你联系。虽然说我现在正在慢慢消化之前填写的人的那个人数当中啊，啊是，对啊，我就觉得最近几次录音，我都觉得大家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精彩，
没错，
很期待大家可以去听。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就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拜拜。